姐妹就经常问我说，哎呀，你们夏天做什么？哦，去那个英国回来了。我说是回来了。哎呀，一下子有什么感受呢？我说要说呢有两个，就是在英国宣教的时候，在去的是 Bristol England， 然后在英国宣教的时候感到的是与神同工的喜乐，然后回来呢发现现实生活的误差，就是落差，就是当我们刚才唱那个歌哈，说就感到说，生命中的生活中的愁烦和心中的不安哈，在宣教的过程中真的都没有，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跟神，就是很觉得在圣灵的带领下，也看到一群渴慕的弟兄姐妹在那里，还有在跟一些爱主的小朋友们，单纯爱主的小朋友、青少年一起侍奉，真的是喜乐，有一那种真的是在地如在天的感觉，很放松的，然后回到家里，哎呀，发现我要为每天的三顿饭开始愁，然后做什么，然后开始跟小孩子们怎么管理，各种关系怎么处，哎呀，就开始觉得，哎，生活中实在是很有一些愁烦，我们生命中、生灵、心灵中也很多的不安，怎么办？那我们继续在思考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已经在几千年前讲过了，依靠圣灵，让圣灵带领我们，有生命中这样的提升，释放我们，从各样的环境中，从肉体中，从外在的压力中释放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有自由，我们有能够活出这样一种新的生命，就像是在天上的生命，就是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命。好，我们仔细看呢，今天其实是我们要讲的圣灵工作的第五讲哈，释放我们活出新生命。那因为是在讲罗马书哈，我们大家会觉得读起来蛮拗口的。哦，为什么拗口呢？一来有很多术语，比如律法呀、义呀、律呀、肉体呀。如果是门外人，就是还慕道的弟兄姐妹，或许觉得不太明白哈，所以我们稍微花一些时间哈，来把保罗要讲的意思跟大家仔细讲清楚。那因为也是罗马书哈，有很多就是保罗的对神学的一些观点和他的总结。像比如我们耶稣基督他讲跟在世跟大家讲道的时候，他用的是很多的情景教学，就是。这一个无花果树怎么样不结果，他诅咒他，然后从中讲出一个道理来哈，他有一个预言，一个比喻，一个例子，然后他讲出神国的道理。那我们读起来很觉得福音书蛮好懂的哈，那罗马书比较难，为什么？因为它是总结出了所有的一个规律，就像是我们看到这样月亮绕着地球走，地球绕着太阳走，然后太阳又在银河系里，也在一个走，然后我们又总结出万有宇宙定律，好，然后爱因斯坦总结出相对论，那我们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我们不觉得不好懂是不是？因为它是对很多观点各种情形的一些总结哈，那他总结出来的规律它可以适用在很多普遍的环境中，那这是他总结这个规律的重要性，必须要总结哈，所以我们可以不需要在各种状况中看看说，哎呦，耶稣有没有讲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怎样用，我们反而是要根据可以看到保罗总结的这个规律呢，可以应用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就来可以使用哈，所以不好懂，但是请大家跟我一起因着真的是对神话语的渴慕的缘故呢，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在真道上，在神的真理中被开启，能够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粮食哈，让我们真正也能够有一个神所要我们活出来的自由、喜乐、丰盛的生命。好。我们今天是讲到罗马书第八章哈，上一次我们讲的是第五章，今天是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呢，其实是被基督徒称为的自由宣言，因为我们 再仔细看呢，我们总结出保罗所要看到的对当代基督徒们他要讲的在四个方面的释放和在四个方面得到的提升和自由。我们在这以下会在以下的时间会将这个四个方面具体来讲哈。那今天所写的讲的经文从第一节到十七节呢，在其中保罗十三次也提到了圣灵或者神和神的灵这个词哈。所以他在今天的经文中，他保罗是要对犹太人他看到的当时在律法底下生活的犹太人，他们对在外在的肉体上的和理念感情上面的一些捆绑，然后用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来到，圣灵在我们的内住和带领来改变来释放这些捆绑。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真正认识到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掌权运行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会从一种被捆绑被压制和一种失败或者沮丧的负面情感中释放出来，成为什么样的呢？成为一种自由的平安的与神这个阿爸父哈有亲密关系的蛮有被爱被鼓励的一种新的生命。那这种新的生命呢，不是任何人也不是任何环境所能给我们的，而是当我们把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情感自己付出叫圣灵来掌管，圣灵在我们中间是掌在我们心中来真正来掌权，我们时刻来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有这样一个升华，就从一个这样的地上劳苦愁烦心灵不安的一个捆绑中，我们可以被提升。当时的犹太人在各种律法他们肉体情感理念上各种的捆绑也可以这样被提升，就好像是一个小鸡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鹰的生命哈，也就像如果用化学底下有化学博士的话，就像是一个升华的生命从固体直接到气体哈，就是这样一项点这种一个升华的生命，这种升华是靠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来达到的。好，我们今天是要讲的今天保罗在罗马书中第八章所讲的呢，我们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理解得很透彻呢，而且能够运用得很准确呢，我们需要知道当时保罗讲这些话的语言背景和时代背景哈。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其实是没有去罗马建立教会的，所以呢他在这个罗马书中呢就特别将基督教的这些具体的教义讲得一层一层的很清楚。那因为他这封信呢是写给在罗马的犹太人的，所以基于犹太人在他们对律法的了解和在圣灵底下要对他们的提升呢，保罗就特别的是针对那些熟读犹太的律法书的犹太人呢，他特别的对比了在律法下的生命和在圣灵带领下的生命的不一样。然后呢他要说呢，在这今天的经文中他讲到说，这是由四层的释放和四层的提升来达到的。那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又不是我们又不是犹太人，是不是？我们不是因为熟读律法书然后才认识神的，是不是？我们通常按照我和你或者大家，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知道听到别人告诉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父，有一个神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然后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哈。所以我们又不是犹太人，那这时候我们怎么运用罗马书第八章？这是我们在讲今天的几层经文四点释放提升的时候，对于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应用的准确我们要思考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任务比较重哈，一方面我们要体会保罗当时讲这些话的心情和他的用意，第二个我们还要想一下我们自己跟当时犹太人的区别哈，然后呢我们是怎么样应用是达到保罗讲这些话的目的哈，能够行得准确。所以求圣灵保守大家，今天我们一起来哈，不要打瞌睡。好，我们一起来，我再一次再做一个祷告。 哦，主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将爱你的孩子们召集在一起，让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愿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哦，主，真的是也谢谢你这样的使用孩子，让孩子像在这里来传讲你的道。哦，真的不是靠着孩子的口，哦，乃是神你自己在每位一位弟兄姐妹心中来运行。哦，让我们所讲的话语都因为你所做的功，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的所做的功，就能够被他们明白，就能够被他们觉得得到喂养，哦，也带着他们生命的释放。哦，主，我们就来谢谢你，就求你继续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讲的和听的被你来同造就，愿你的名被高举，也愿你来得荣耀在这个地方。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好不好？这时候再我们再读一下，就是一起来读，就是第一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读三节好了。好，预备起。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哈。这里哈，我们看到第一节讲到说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这是保罗要看到需要当代犹太人基督徒们认识到的第一点，需要被释放的，就是从被定罪的压力下释放。保罗希望他们看到神不是颁布一些律法让他们觉得做不来，而且在做不来的时候呢，而且要有一个定罪的压力。保罗希望弟兄姐妹，当时的弟兄姐妹们看到其实神更深的心意呢，律法的心意呢，其实是要大家底下一个，神颁布律法的用意，在罗马书八章之前的几章，保罗具体已经讲过了。我们这里只具体总结一下。好，律法是让人来知罪的，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规定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没有做好，我们就会神就会，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律法是让人知罪的。第二，那当我们努力做好的时候呢，神也会奖赏我们，就是当代的律法下的犹太人，让他们得着神的喜悦，也就是律法的义，就是他们遵行律法而得的神的奖赏，就是看他们要得着律法的义。那同时为了遵行律法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是很苦哈，也就是保罗在第七章罗马书中第七章他自己总结的自己哈，他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律哈，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好像就是我想做的事我做不出来，我不想的做的事呢反而做哈，这是保罗这时候这是他的挣扎，其实是犹太基督徒们犹太人们在律法下他们普遍的那个心中的挣扎哈。那其实我们再可以再回到刚才的 slide。其实那保罗当时要告诉弟兄姐妹，律法让人知罪，让人可以被神称义，也可以被让我们知道认识到靠我们自己我们行不出来，我们肉身的软弱哈。那第四个呢，律法的其实律法不是目的，恩典才是目的，让我们知道行不出来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期待神有一个赦罪的恩典，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降世为人，他自己来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罪，然后就陷到被钉在十字架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所以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不再定罪了，因为耶稣已经一次 为我们献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永生的赎罪祭。我们永生各样的过犯，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看到我们自己没有做到，说耶稣基督，你求你继续洁净我，神就全然的赦免，不再定罪。这时候，这个是保罗当时要跟犹太人说的，就是让他们从一种被定罪的压力下释放出来。那这种压力呢，其实在对犹太人还是蛮重的。就我可以体会一下哈。如果说，因为当神颁布在摩西，让摩西在颁布西乃山颁布律法十诫，然后他们又有颁布了十诫的延伸，就是各种礼仪上的、各种行为上的这样的规条和形式方面的、民事方面的各样的规条的时候，它就带有一个就是如果没有做到会怎样哈？那这个压力还是蛮重的比如说哈，如果说我告诉你们大家说你们不可以打父母，这是一种说法哈，或者我也可以说你们不可以打父母，打父母的必被打死。我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哈，就是你们要尊敬父母，具体来说不要打父母。可是我用了第二种说法，打父母的必要被打死，是不是在你们脑海里就更印象深刻啊？是吗？好，我看见有人点头，对我来说是哈。当把一个要求和一个惩罚连在一起的时候，在我脑的那个记忆痕更深哈。我真的就记住这条律法了，我就努力，我会愿意不愿意再犯。因为惩罚，因为一种定罪，在帮助了这种讲法呢，帮助犹太人能够记住神让他们所做的事哈。但是另一方面，也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很多的压力，因为当他们只看到这个做法和规条，没有看到后面一个神是其实是爱他们，不让他们不是要他们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嘛哈。所以看到神意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种蛮大的压力。再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规矩很严的家庭里哈，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有很多规矩，然后说了如果没有这个做好这个呢，你就要被打，如果没有做好那个就要被罚站，那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哇，这样蛮拘束的哈或许我们就会看不到父母亲在背后一个慈爱、一个恩典的一面哈。我们会说，甚至会说哈，哼，有一天我翅膀硬了，我一定要远走高飞，是不是？所以一个好的神靠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哈，一些好的行为规范，反而因为人自己他更心中的不安全感，他心中的惧怕呢，把这个好的东西看为一个蛮有压力的，让他抬不起头来的，甚至成为一个愿意来背逆神、背逆我们的阿爸父的一个缘由哈。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说，要基督徒们，当代的基督徒们在这里要得到自由，得到从被律法所给出一个定罪的压力下面释放出来，让他们看到呢。保罗让他们看到背后神是因为爱孩子们，不要让孩子们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让孩子们像他，因为他是全善全德全美好。然后神更是要我们 like father like son， 就是让更像他的品格，他是圣洁，让我们也成为圣洁。神其实不是注重那么多的规条，也不是要真的是有这种施虐癖哈，愿意来惩罚我们。神更爱的是，更愿意的是跟我们有一种这样的关系。就像我刚才打那个比方，当如果一个父母亲在家里设了很多的规矩让我们去做的时候，其实他何不是出于一种好意，想教导我们一个成为对己、对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呢？ 他也不是岂不是想要教导我们，要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律法背后的神的心意，也让我们真的是要看到在神通过律法要教导我们的事情，我们更多的来体会神的心意，也就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在理念上面，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一层次的认识，我们在外界的环不再感觉到外界环境中有这样的压力，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我们已全然无罪在神面前，我们只有不认的罪哈，就像陈瑞增牧师说，我们只有不认的罪哈，没有神不可以赦免的罪。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阿爸，我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没有做好，求你宽恕，宽恕不管怎么样罪大恶极，一笔勾销，神全然看你是圣洁无瑕的孩子，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跟周围的弟兄姐妹握一下手说，神看你是圣洁无瑕的孩子。好，这现在是我们将这条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这第一节呢，跟当时犹太人在律法下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理念做了对比。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呢，我们学圣经是为了要应用，对不对？开始我们要怎么应用了哈？那这时候我一开始给大家提出了三个挑战哈。第二个，第一个，我们知道说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当时的语言背景和文化背景讲这些话的对象。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和当代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好。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如何应用哈。那我们跟当代的犹太人律法下犹太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有没有想一下，对这个问题有过思考？有没有不一样？一样哈，因为我们都信耶稣基督是救赎了，是我们的主哈，是我们的神。那不一样的地方呢？其实我一开始也稍微点一下哈，不一样的地方是最主要的地方。犹太人他们从小就是要只熟读律法书的，他们律法他们是由律法入门来认识神的。可是我们呢，我们更多是从恩典入门来认识神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常常是因为神的美好，我们神人告诉我们神的爱，神的怜悯，神有这样的丰盛给我们，我们来愿意接近神。这两个不一样哦，虽然都是来认识同一位神，但是有区别的哦。那我们怎么应用？第三个了哈，我们怎么应用？好，要谈起我们的应用，我就可以讲一下在教会中会发生的一些状况哈。我们的应用不在乎我外来的压力。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举握手了，说我们神看你是圣洁无瑕的哈。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心中自己控告自己，而且魔鬼撒旦也会利用我们来控告我们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哈，就是马丁路德哈，有一次他在做灵修祷告的时候，有一天魔鬼向他显现了，然后带了三大张纸，写满了他的罪状，从小到大写满了。然后魔鬼跟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你看你的罪，像你这样的人是不配为神做工的。马丁路德怎样，他看了看那些纸，说好，不错，这些的罪我都犯了。但他用了一个红墨水继续，然后就把那张三张纸这样擦掉了，这样的打叉，说可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的一切的罪已经全然被洗干净了。这时候应声魔鬼应声而退， 就不再打扰他了。所以我们虽然觉得理念上知道我们不被定罪，魔鬼会来控告我们哈。当魔鬼来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用神圣灵的道，神圣灵和神的道来抵挡哈，告诉再一次宣告说，靠着耶稣的宝血，我已经洁白无瑕了，因为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一切的罪。不光魔鬼会来控告我们，我们自己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也会在控告我们自己哦。我有的时候会听弟兄姐妹啊、有的时候姐妹们哈，我经常跟姐妹沟通比较多哈，他们会说，有一位姐妹会这样说，我真的觉得神不爱我。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只是这样说，因为他是满脸的沮丧，而且你看他的就是情绪蛮低沉的。他说因为哈，我曾经堕过胎，或者说因为哈，我曾经离过婚，他们自己给自己定罪，觉得神不喜悦他。我看着就觉得非常可怜爱怜哈，说你知道吗，真的就我们就是你自己心中的控告其实是一种捆绑，你自己在给自己定罪，神都不再定你的罪了，你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来定罪呢？你知道神岂不是就照你的样子来爱你吗？而且神也为你也有了孩，给了儿子，将他的爱子献上，我们已经有了所有的罪都一笔勾销了呢。这位姐妹心中的捆绑，她是这样的身呢，她会觉得自己站立不起来，觉得更加的不配来为神做工。可是神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知道，任何的过去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笔勾销了。我们在神里，在神里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更新带领鼓励，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活出这样的生命。哦，好，不要给自己定罪，即使当魔鬼撒旦要定你的罪的时候，也要用神的话语来读来抵挡。那我讲到这里，这是我们自己要应用的哈。这里我还得需要再加入一点哈，因为应用起来我们不愿意偏左也不愿意偏右，我们愿意应用的合乎经义哈，合乎这个圣经的原意。其实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哈，因为我们这些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从恩典入门的基督徒，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话说起来呢，还就是从我曾经接到一个大学同学哈，他都是也是蛮好意的，就是经常跟我们去给我们一些笑话，给我们发一些笑话。那他当时也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哈，可能，然后他就有一个笑话。有一天那个笑话就是说了，就基本上是讲到一个神父，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哈，在那一天呢，怎么样坑陷了人，多收了税，然后然后还有就是策划要去谋杀人呐、然后可是到了那天晚上，他进了神的殿，他说祷告求主赦免，好。就没事了，他说这下我全没事了，所以我在神里全然无罪，良心也不谴责我了。他觉得这很可笑哈，他就讲复我给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可笑哈，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可不是就是发生过吗，也是历史事实哈。那我觉得我读了这些笑话，我就跟那位同学哈，我就发了一个，我对不起同学，可是这些笑话好像可笑，实在不可笑，因为这个是对基督徒的基督教的误解。当时那个同学还跟我还生了一番气哈，不过现在已经和好了哈。为什么是误解呢？就是对这个在基督里不定罪这句经文的误解哈。其实当我们真心承认神，我们在神里犯了罪的时候，神可以赦免我们。 但是我们要滥用神赦罪这个恩典的时候，神还是要再惩罚我们的。其实天主教岂不是他们自己得不光在神的惩罚中，也对基督教所有的在基督教教士历史的发展上面，也为基督教写了很黑的一笔吗？还有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其实哈，神可以赦免罪哈，但是这个罪的后果还是我们要担当的。就比如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神，他们愿意在旷，他们看到神的应许之地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说可以要去，可是他们说不行不行。他们这个罪的后果造成了当代的以所有的人要在旷野中40年，一直到他们都倒闭为止，让新生的一代、新兴的一代来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我们也一样哦。如果我们真的，我们有在教会中，我们有对弟兄姐妹做的不好的地方，做的不义，没有爱和怜悯的地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了，我们悔改了，神很喜悦哈，神非常喜悦，我们有这样一个自省和自洁的心。但是你会发现，你光跟神这样祷告，神赦免了，好像还，可是周围弟兄姐妹被我们刺到了之后，就不敢跟我们讲话了，也离我们远远的了，我们好像在教会里没有朋友了，这是罪的后果哈。那怎么办呢？我想这也不是神的心意哈。神要我们这更多的不光是在跟他来认罪，也更多的来像我们的爸爸妈，像我们的爸爸一样，来用恩典来补上我们的自己的罪，用恩典来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用更多的爱来包容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好，这是我们在应用方面哈，我们知道在定罪，在耶稣基督里这个不定罪了，对犹太基督徒和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不定罪了，也就是保罗需要大家看到的哈，第认识到的，在一个外在压力的解除哈。因为这个真的是罗马书像蛮它的道理性很强呢，所以我们讲起来会稍微比较慢哈。因为要把道理讲明白，而且还要运用的准确的话，我们需要很花一些时间。那我今天讲到几点，就是讲到多少就是多少，我们就停在那里。如果有神允许，我们继续往下讲哈。先下一个时间继续讲。好，我们现在来读第四节哈，因为这一节又是一个 point， 又是一个需要仔细分解的地方。第四节哈。预备起，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这一句话哈，前面讲到不定罪，可是从这里开始又有一个生字生词术语，律法的义哈。律法的义是什么呢？律法的义呢，就是当时犹太人们他们所信奉的，他们也晓得的呢，就是当他们守好了这个律法了呢，他们就会，神就看他们为完全人，为义人哈。那律法的义呢，是神对我们愿意来做好孩子的孩子们的一些鼓励哈。那为什么反而会成为捆绑呢？律法的义为什么反而会成为捆绑呢？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中，犹太人太追求这律法的义了，他们太过分看重他们在表象上，在表面上的操作，他们在行为上的敬虔，他们各样守各样的规条，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忽略了神对他们内心的要求。因为追求，为了追求律法的义，他们变得只来 重视行为而忽略了内心，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跟法利赛人，你们说告他们，你们的我们所有的人，如果告诉法利赛人，你们自己如果你们的表面的敬虔，如果在内心里还在内心里没有一个敬畏的神的话，你表面的敬虔都不算得了什么。也另一方面，这个律法的义也变成一个捆绑呢，是因为不光他们只注重行为，而且他们如果他们还做得不错哈，在守律法的这些事情上，规条这些事情上还做得不错呢，他们就变成了一种自傲。那法利赛人他经常就是来教导律法不说，他们会批判定罪还有像次上东弟兄讲的，用来为了要遵守律法，就是要来为神来行哈，用石头来打一些按照律法说，按照石头来打那些行淫的人。那这些呢不错，都是律法的规定，不错，做对了呢，神有就会看他们为义。可是成为他们的捆绑，是因为他们太注重行为了。成为他们的捆绑，因为他们当注重行为的时候，他们反而成为一种自傲，他们觉得只有行为才是神来接纳的唯一的方式。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点，保罗要看到让当代犹太基督徒们得到的释放的第二点，就是从靠遵行律法而讨神喜悦的理念中释放出来。神要他们看的不只是就是要一些规条，神要看的是要是内心。因为我们箴言书也说了，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是不是？就好像我们这时候这个犹太法利赛人的问题呢，就打一个比方呢，就好像说我们一个孩子，我们在一个家规很严的孩子哈，是一群孩子，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家规很严的孩子，有很多规矩的一个家庭那里头哈，有很多孩子，那有或许就有其中的一个呢，他真的是刻苦己心来遵守这样的规条，那没有错父母会看他，还会看就喜欢这样的乖宝，会喜欢乖宝宝也看他有给他蛮有的恩宠，给他这种律法的义这样的奖赏哈。但是当这个孩子因为自己很守规矩呢，他告诉别的父母亲，他告诉别的孩子说，你知道父母亲就是看重你们的行为，看你们做得好不好，父母亲就是让你们来遵守这些规矩，否则你们就不是好宝宝。那别的孩子怎么想？父母亲会怎么想呢？父母亲会觉得很失望，对不对？父母亲会觉得，孩子啊，你用错了，其实我更想的是让我的孩子们真正有一个爱神和爱人的心呢。规律规条不是目的，心是目的。那同样那些周围的孩子也因为自己会做觉得做不好，他们会觉得蛮有沮丧，他们更对自己痛恶，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盼望。那这是父母亲要看到的吗？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只要是做父母亲的，我们都不愿意我们的孩子在一种无望中生活，是不是？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一种沮丧里生活，好像是觉得在一种好像我没有满足父母的期望这样的一个阴影下生活，是不是？神也是这样哦，神已经是这样哦，神已经就你的样式接纳了你。当你真的是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神就已经全然接纳了你，就照你的样式 接纳着你，好不好？我们这时候再跟弟兄周围的弟兄姐妹说，神救你的样式已经全然接纳了你。所以不要再靠行为称义，不要再靠行为成为，让行为成为你的捆绑。知道你在神里面已经全然被接纳，神爱你，神爱我，就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就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那我们基督徒还会落入按行为来求神接纳的光景吗？我讲到应用了哈。是啊，我们都很明白，我们是在因信称义，只要信了耶稣，我们就是义了哈。这是马丁路德改教的一个标语啊，标杆哈，标杆哦，标语。我们都很清楚了哈，我们现在信教会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不是在靠行为，而是我们靠信，信神，信心，神就看我们是好孩子。那我们还会再堕入靠行为来讨神接纳的一个倒退到这种理念里吗？不知不觉我们会哦，不知不觉我们会哦。我讲给你听哈，我们靠着恩典，我们进入了神的家，因着神的爱的吸引，我们来愿意成为他家中的人。然后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圣洁美好，我们开始看到，哇哦，家有家规耶，神的教会也有规矩哦。然后我们就开始有点紧张，我们发现哇，这些规矩我可不要守不好，否则我就不是好的神的家中的人。这些各种行为上的理念上的这样的事情，求神帮助我能做到，真的我还是做不到。我们看到规矩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带上捆绑了。我们看到各种规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自己有一个沮丧在里面的种子在里面埋下来了。一不小心，我们就拼命让自己去做，让自己去多付出，让为自己摆上。一不小心，我们的思想觉得，如果我不摆上，神就不喜悦我了。我曾经见到一位跟一位这样的姊妹有谈呢、哦，她来到教会，从第一天开始就使劲的付出，就是做这事做那事，教这个教，就是做很多的服事。然后我就问她说，哇，姊妹，你怎么这么爱神呢、啊？做这么多事情啊？他说：“我要不做，我就有祸了。”哇！我一听，我说：“哎，这是怎么从哪里讲起哈？我要不做，我就有祸了。”我就仔细跟他聊哈，仔细跟他为什么这句话是从哪来的？那原来发现是从他原来教会传的一个对行为上来一种潜在的行为上来称义的一种捆绑。因为他在服侍，他觉得他要不做就有祸了，神会降灾给他。一不小心呢、哦，你说他知道神爱吗？知道神的恩典，知道。可是他觉得如果我不做就不对了。一不小心，我们基督徒也再一次落入这样的捆绑哦。还有一次，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也是在祷告中，跟同工祷。也是在为同工祷告，因为这位同工侍奉的很辛苦，侍奉的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看到哈，好像也没有看到很多的喜乐，就是蛮有压力的。然后，好像就是不是很有就是很 relax 很平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在祷告说，神到底出问题在哪里哈？神就在异象中在给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图片哈，其实是一个动了，应该是一个电影哈。就是哈，这位童工哈，在神面前，他极力的来跳舞，就是跳，而且跳的是芭蕾舞，就是很优，就是很有更动作难度，而且很有艺术挑战性，技术和挑战性就都很就是很有挑战性的一种，就在跳舞。我想我问神这是什么意思哈？其实这意思就是说哈，这位童工在教会里其实担当的是一个很有技术性、很有艺术性挑战，或者是就是一种很有挑战性的一种侍奉，而且他在努力去做，他在努力去做，刻苦己心在去做。可是为什么他跳芭蕾舞的时候脸上很少有笑呢？就是反而就是挤出来一点笑呢？好像有的时候就是很瞬间就没有了呢？原来哈，他的身上，他的腿上是带着伤的，而且伤得很重。我想这是说，这位童工其实他在生命中他受过很大的创伤。他跳舞其实他在刻苦己心，他在跳，可是他是带着伤在跳的，他很辛苦，所以他笑不出来。我说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主耶稣讲话了，他就跟这位童工开始对话。他说孩子，你为什么叫这样极力在我面前跳舞呢？这位童工就回答说，主啊，因为我爱你，因为你知，我也要让众人看到我如何去爱你。这真的是他的心声哈。那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孩子，其实你不用做，在做这些所有的事情之前，你的心我已经都了解。我现在更看重的是你身上的创伤有没有被医治，是你自己心灵中的伤痕有没有被抚平。我更看重的是你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落入靠行为而为神而努力在做工的光景哦，因为神更看重我们心灵的健康，神更看重我们心灵有没有被喂养，我们的心灵有没有真正的被神触摸得到。神看人，人看人看外心外表，神看人看内心。我们的内心的光景是神最为看重的，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健康比我们所给出的侍奉更重要。好，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不要侍奉哈，我这里是在说侍奉之前我们先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我们的侍奉不再是为了要讨神喜悦，来求人接纳来侍奉，我们的侍奉乃是因为我们真正已经被神的爱充满，我们看到我们神的这个家的宝贵，然后我们愿意成为神的一家之人，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愿意急父亲所急，想父亲所想，我们是一种被爱而激励的侍奉。弟兄姐妹，当我们心中如果没有平安了，我们心中感觉的满受伤害了，这是我们停下来在神面前求被神医治的时候，求神的爱再一次高抹，再一次抚平，求神的爱再一次激励的时候。因为神看重你的人比看重事更多，好不好？请你跟这位弟兄姐妹说，神看重你的人 你这个人比看重事更多。其实带着伤的侍奉，就是心灵不健康的心灵，没有带着伤痕的侍奉，不仅是不神觉得蛮可惜的一种侍奉，也是对神的家有迫害力的侍奉，你不觉得吗？因为当我们心里有伤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没有平安喜乐的时候，就透露在我们跟人际的关系中，我们就透露在跟弟兄姐妹讲话中流露出来。同时我们因为自己行为的摆上，我们愿意别人看我们比他好。在教会的肢体中，这种例子经常发生。我们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安全感，没有自己的内心先被神肯定，被神的爱充满，我们的侍奉就变作一个极力讨神喜悦，也极力让做给人看，让人来鼓励表扬我们的侍奉。可是要讨人的喜悦实在不容易哦。所以哈，我们就说自己我怎样比你好，我们开始不是对神了哈，我们开始对人了。你看我对神的摆上比你多，我看你在神面前，我在神面前的付出的时间比你好。同时哈，我们的眼睛在肢体中，我们的眼睛嫌嘴巴不会讲话，嘴巴嫌手，眼睛嫌嘴巴没有远见着实哈，嘴巴嫌手不会做事，我们的手呢嫌脚不够灵巧，我们的脚呢在嫌我们的眼睛不担重担，好高骛远。我们会在教会里开始打语录仗哦，毛主席语录仗，我们打圣经仗哈。然后眼睛说，箴言29:18，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做领导的你们都要有意向，到底神怎么带领我们的？对呀、对呀，这是正义，这是圣经真理哦，这是一条。可是我们的口说，大使命说了，马太福音28:20，你们要去教导人们耶稣所吩咐的一切的话。大使命哦，要教导门徒，了主所吩咐的要教导门徒去哦。对呀、是耶稣圣经讲的，没错，也是其中一条。然后手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你们不做事。有说是有信心，其实就是没有。雅各书，参雅各书2:17，对不对？对哦，圣经也有这么讲。我们那脚又说了，大使命还说了呢，我们要去，要走出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洗。好，这样他们每个人都有道理，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真理，在一起。他们因为没有看到神的权益，神的本意，只是为了看到自己有没有被人接纳呢，他们吵起来了，教会里没有和睦，我们的家庭里没有和睦，满了批评，满了挑剔，这是神的心意吗？当然不是啊。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说了，哥林多后书3:6更说了，是一种总结性的经文呢、说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就是当我们过分强调各样的条文的时候，就落入法律犯人强调律法了哈。就像我们那样，我们强调条文呢，我们的生命开始失去那种活力，失去平安，失去由神来的喜乐。教会中开始布满了挑剔、纷争和各样的不和睦，这不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怎能去摸到神的心意呢？每天这样祷告在神面前，神啊， 让我的心，你的，我的心是摸到你的心，让我以你的心来为心。每天我们在神面前警醒祷说，主啊，光照我，圣灵光照我，我现在的心思意念是合你喜悦吗？我现在是在做你让我做的事情吗？神注重我们的内心高过行为，神注重我们新的生命高过我们要看要强，神肯定我们新的生命高过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力量来肯定我们自己新的生命。好不好，我们这时候再跟这位弟兄姐妹说，因为神已经全然接纳你了，我也全然接纳你。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分享到第二点哈，因为这一段这一段经文是其实是蛮丰富的，我们以后有时间再去分享三和四哈，我们有神许可，我们去再用一些再找一个时间来分享好第三点和第四点。好，我们现在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哦，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求你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再一次来掌权，再一次来释放和提升，帮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所看见的，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心中的幽暗，也帮助我们将所有的重担就交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活出那自由那丰盛的生命。神啊，圣灵啊，也就求你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加我们力量，加我们教会力量，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在你圣灵的带领中勇敢前行。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